这个基督的职分。我觉得内容不是很多，就比较欢迎，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要补充的，随时可以 jump in 啊。我们今天时间还是蛮内容比较少，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职分。我们先来看旧约的时候，旧约当中有提到有三种职分啊，其实就是第一种是先知，第二种是祭司，第三种是君王。先知呢，先知的职分大家都知道，先知主要是叫什么，办理属神的事啊，充当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中间人，对吧？历史上历代有很多的先知，那圣经中大家先提到的那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拿单啊等等啊。然后我们看祭司，我刚刚有说错啊，
反过来，
祭司是办理属神的事，先知呢就是他是传达神的话，对的啊，就是通过神给先知的各种启示，然后他来传递一个人，是吧？然后祭司呢是说办理属神的事，他主要是说，祭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主要是在那个摩西西乃山下来之后，然后后来那个有会幕，然后祭司主要是在会幕当中办理那个圣殿那些事情，然后有献祭有献上礼物，对吗？有祷告赞美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是君王，君王是代表神来治理这个国家哈。那这三种职分呢都在主耶稣身上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统一一个彰显啊，实际上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嘛。我们看基督的职分，先谈他是先知然后逐一谈下来，最后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这种三种职分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思考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一些作为应该有哪些的好，那摩西呢？他是一位主要的，第一位主要的，就是一位主要的先知。那他曾经写下摩西五经然后这段话呢，大家看一下，这里是说耶稣，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耶和华就对我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同样的一段话，其实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有引用。那这里这个先知呢，其实就是指耶稣，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先知。那么耶稣到世间之后呢，其实在百姓中间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人们对于耶稣的看法呢，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呢，但是呢其中还比较公认的一种就是先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马太福音当中，实际上是在那个彼得对耶稣的任性之前，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他就说，人有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说是以利亚，有说是耶利米，还有说先知里的一位。后来主耶稣就反问彼得说，那你说我是谁？然后他说，你是神的儿子。然后再往下面看那么他在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使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然后百姓的一个评论，百姓的那个看见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大先知，因为他能够行那么多的神迹然后接下来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讲述了他过去有多少任丈夫那些事情，是吧？然后他的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真的是看出你是先知，是吧？那么一直到后面五饼二鱼，这里也是所以呢，这一段最后一个那个彼得也承认基督就是摩西，就前面我们演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先知，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新约书信当中，其实避免呢过多的强调主耶稣基督先知的身份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从上面我们从第一个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里面就明显能看出来， 这里说神迹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然后后面是多次多方的小鱼列祖，后面他有提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鱼我们，这个明显是一个对比，就是强调主耶稣他是神儿子的这种身份啊。他其实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他那个核心词就是超越的嘛啊，说他超越先知，所以他显然是把主耶稣基督从众先知这个身份当中给他跳出来，是他是神的儿子啊。然后接下来那个三章一节是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个也没有提到他那个先知身份哦。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新约当中要避免主耶稣是先知的这种身份呢，就或者是比较弱化他。我们可以把主耶稣跟其他先知作为比较一下是吧，就是说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他那时候众先知多次多方是借着很多的先知，然后用许多的方式就我们圣经上有那么多的大小先知嘛。那个我们知道先知他受神的这个启示，然后把神的话传递给这个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这个启示呢跟主耶稣基督这个启示完全是两样的是吧，就是他们是相当于比较片面的是吧，就每一个先知大概贡献一些是吧，就是都是比较局部的，然后对神的这个启示呢是渐进的那么他通过的方式我们说可以直接说话呀，或者是律法书啊什么什么智慧书啊，诗歌预言啊，有口授啊就各种异象异梦啊神迹啊各种方式来启示。可是呢那主耶稣确实不是这样啊，就是说主耶稣他是那个就是什么，他是希伯来书里面说是他什么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啊，就是他呢是将神最终真理是完完全全充分的启示出来是吧，就是他是那些先知呢他就是神向人传达这个他的信息的一个渠道而已可能先知他还会有误，中间还会有错谬等等有假先知什么的，他还传的也不一定竟然正确嘛。那么可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虽然是那个自然那个渠道，他是真理的本身，所有的旧约的这个启示实际上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差异就是他就是旧约预言中所说的那一位，因为他不单是先知，他先知其实启示的核心是在他这里，他本身就是那个他是将真理给他表明出来嘛这是一个很就是很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很本质上的差别，他是启示的本身。
我这个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上，新约书信为何避免称耶稣为先知？这个是作者的观点上。
再来就是比较弱化他，只是作者的对，比较弱化他这种身份。
你知道，我们对先知的认识，好像先知大概就是，比如说他会预言什么，然后他是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可能是有一点。好像是个 fortune teller， 可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先知事实上就是一个老师，他是领受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耶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学生称他什么？
夫子。
拉比。
夫子，对不对？其实是耶稣本身他有在做教导的工作，很重要的。他在世界上3年的工作都是在。他有行神迹奇事，我们不是去年不是说耶稣是什么是人，耶稣也是神，对不对？当他是做人的工作的时候，当他是人的时候，他是在替神说话，他是在讲圣经的，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先知的角色。所以四本福音书信其实如果要一个比较大略来讲，耶稣他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先知，
就是说像先知很重要的一个职能是教导，是吗？是这样的吗？
保罗他已经讲了，就把先知跟讲道怎么样？
先知讲道职能，
两个怎么样？
相对列的，
先知讲道
相并列的。
我们一般以为先知大概就是
预言的成分比较多，
但是先知的 工作比这个还怎么样，还更广泛。
嗯。
我刚刚看的这个内容哈，作者的意思是说，把耶稣和旧约里面所说的先知分别出来，他是做先知的事情，但是他不同于不等同于其他的先知，因为先知跟祭司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我想是不同等级的。啊，在这里当然是三个身份的一个，可是。先知是神所挑选的，他不是按着血统，
在旧约嘛，
哎，对，不是按着血统出来的，
嗯，
所以先知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祭司很少提到这个。那在先知里面呢，耶稣的地位当然跟一般
先知在旧约里面，但以理应该是、哎、不是但以理，是撒母耳，
哎，
他又是先知。又是什么？
祭司，他也是君王，其实、
嗯、
士师嘛，他最后一个士师、
嗯、
是。
对，他指的是就是这种说法。
对，
这种说避免这种说法有争议，就是
这个，我觉得这一个 statement 是有争议性。
对，需要这个，因为他是又是人又是神嘛，那耶稣当然是会跟其他先知不一样嘛，但是确实他很多功能像听说的。这些都是先知的功能，对，可以理解。从人的角度，他确实做了很多先知的工作，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希伯来书也是到最后，先知所有讲的，其实在耶稣里头，他原原本本的很完完全全的把神的话晓谕给他的百姓，那已经很清楚了。他不是说避免，他没说他，因为是了，他是神嘛，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怕我们把他和众先知等同起来，这个大家也不会等同起来，因为耶稣就是独特的，是吧？
其实哈、哦，有时候人哈、哦、把这个位置提得太高了，像天主教会，不说天主教，天主教会，可能先知他有这个圣职人员有不同的等级，可是请问这个江宝传道，他今天是不是在做先知的工作？
那使徒也是，保罗也说是教会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是吧？
是，
所以在教会里面他有赐一些先
知。但是要更切目的就是那个更大的，就是先知讲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保罗他的定义是，我觉得是比较广泛，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你刚开头的时候，
祭司
都是什么？有君，我们是什么？有
君
中
的
祭
司。
哦、然后是圣洁的国度等等等等，我们的地位 是还蛮高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太小看了。好了，说又我太太没在这里，又说太多的话。
好，谢谢大家补充啊。那我们就继续 go on 了啊。好，这里啊、哦，我们就没有异议，就是说强调主耶稣基督他超越其他先知的这种身份吧。然后第二是说耶稣他不只是传达神哦，其他的先知就是单纯是个渠道，那么他是启示的源头哦。所以我们旧约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包括你看那个埃及王子里面，他摩西说话都是耶和华如是说，是吧？哦，但是耶稣说话就是只是我告诉你哦，告诉你们，这个就很明显他就是神啊。然后耶和华的话是临到旧约的先知们，然后而耶稣本身即为永生神之道，然后他以自己的权柄完全的将父神启示给我们，这是也是他跟其他先知本质的这种差别、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祭司的责任。祭司呢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说过祭司是耶稣是在是神在西南山上见摩西之后，然后见会幕之后就设立的祭司。那祭司呢，他就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啊，办理这个属神的事情哦。那么人间的这个祭司，他选拔做祭司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他是有一个要求，他一定要来自于利未家族啊，有个血统这种要求啊。 然后我这里看，那祭司他主要职任是吧？就是那在会幕当中是吧？献祭是吧？主要是献祭是一部分是吧？我们说献上礼物，献赎罪祭是吧？礼物呢是说我们给神的这个感恩贡献是吧？赎罪祭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祭，我们需要流血才可以是吧？通过流血才能赎罪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祭司，耶稣成为我们大祭司，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祭司的功能？那耶稣为罪献上完美的祭物，这个也同样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有提到，耶稣，那他这里他不是单纯发挥祭司的这种职任了，而是说他本身就是那个祭，是吧？他既是献祭的祭司，又是那个祭本身，他以自己为祭献上啊。那这里有提到耶稣他作为祭物，就他跟那些祭到底有什么差，是吧？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是吧？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所以它是一次线上就有永远的除罪的功效，然后这里说希伯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耶稣完成了最终的祭物，永远不需要再重复啊。那么其他的祭司呢，是因为他们生命有限了是吧？而且他自身是有罪的，他是需要这个要为自己的罪需要献祭。但是耶稣就是以自己一次性的献上自己为祭，就不需要再重复，是永久性的。然后耶稣呢也继续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他是那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么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知道进入到神面前就是那个会幕至圣所，那个路是不明朗的，然后只有那个大祭司，而且每年一年才一度进去，是吧？他还要带着祭为自己的罪献上祭。但是耶稣实际上是把那个我们到神面前的路打开了，那个幔子是吧，一分两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可以凭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名，我们可以带领我们随时的进入至圣所啊。然后耶稣不是进入地上耶路撒冷的内殿，而是升到天上，相当于至圣所之处，就是他跟神自己的同在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他随时随地的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下面两处经文来，我们一起听。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固，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恩赐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让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他第一处经文有提到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跟其他那些祭司到底有什么差。我们刚刚有提到其他的祭司呢，他是一定要出自利未家族是吧？那个大祭司叫亚伦的后裔啊，所以那个叫亚伦祭司等次是吧？这里有提到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到底是什么等次呢？就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在圣经上就是有点比较就是扑朔迷离的，他实际上圣经才有三处提到他。第一处是在创世纪当中大家记得呢，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之后是麦基洗德来迎接他，然后他当时他什么，他把他那个裸物是吧分给十分之一分给这个麦基洗德是吧。然后还有一处就是诗篇上大卫有引用过诗篇，讲到是说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成为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呢那个希伯来书那里有提到，就是说他什么说的时候无父无母无就好像
其实他也不是说他就是说我真的是无父无母是吧？我什么生之中什么都死之中都没有写。其实关键就是强调他，这是他的这个 background， 他的那个家族背景，没有就是没有关系的，不像亚伦那个祭祀一定要出自利未人的后代是吧？但是这里呢，麦基洗德他恰恰他是神指定他为大祭司，跟他的那个血统啊，这个家族啊，这个族谱，所以完全不重要啊。然后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我们所谓这种族谱这种条例，而是照着什么圣经上说，照着无穷生命之大能，就是他不能毁坏啊，然后他，可以永远为祭司，是启示力的啊。而且其他的祭司其实不是启示力的是吧？而且其他祭司有这个生死相隔，你不能永远在那里 serve 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这一位，所以他祭司的责任就不需要去更换啊，所以就长久有效是吧？然后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那个亚伯拉罕实际上是献了十分之一给他，就是圣经说历来都是什么就是位分低的给这个位分高的去献，对吧？就是由此说明呢，他当时有提到说，当时这利未人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他是比这个祭司是超越的，对吧？相当于说，利未支派献了十分之一给那个，给那个麦基洗德，是吧？然后第三个。是耶稣继续为我们祷告啊，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啊，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然后后面这段话是伯克引用伯克父的，他说：“当我们想到以下这些时，心中就感到十分安慰啊，即使我们的生活疏于祷告，耶稣仍为我们祷告啊，他将那些我们心思想不到的。”或那些时常在祷告中被忽略的属灵需求带到父神的跟前，在我们面临没有意识到的危险或遭遇没有注意到的敌人之威胁时，他为我们祷告求保护，他为我们祷告求父神使我们的信心不止息，并且至终可以凯旋得胜。这个就是他做祭司的责任，他是一直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圣经上有说。就是你如果细细的思想一下，这个到底是多大的恩典啊，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大家有什么补充吗？没有我们就 go on 哦。好，第三个是说基督作为君王的这种职分，那在旧约里面呢，君王是拥有权力治理以色列国，那么新约里面，耶稣是出生为犹太人的王，他有说过这个生而为王，就生来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然而他的那个王呢，和我们就是和以色列人犹太人他理解的王是不一样的。然而他是拒绝百姓使他做地上君王，那种尝试。所以每逢人要拥戴他为王的时候，耶稣其实就是退开了离开。所以他这里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耶稣做王，他的那个王这个范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周讲到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叫神的国啊，我们经常会讲国度的观念啊，就是神的国和这个地上的国。我们知道地上的国是说什么，空中邪灵在掌握，是吧？交给那个撒旦，是吧？但是呢，神的国其实同时在这个地上的国都是在彰显啊，有时候是一种叫什么已然而未然的那种，就是一种隐藏的一种方式存在，是吧？那么神的国呢，是彰显在每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甘愿叫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那个人的心里面，是吧？所以说。圣经上很多地方他有提到这个给人医病啊，或者是怎么传福音给谁的时候，就是说神的国临到你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的概念。其实耶稣今天他做王就是在教会啊， 或者我们说在每一个信徒的这个内心里面来作王，这个就是神的国的一个范畴，他作王的这个这里对有说到，就是耶稣确实拥有一个国度啊，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些，这个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他在讲道中曾宣告他的来临啊，很多的讲道当中有提到，就各种神的国境呢要悔改是吧？说那个国到底是什么国？实际上这个国今天都没有完全实现，没有完全彰显，已经部分在实现了。就是他透过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很多的圣灵的神迹，其实确实证明有一个国在那里是吧？有一个权势在那里。那么凡是这个权势掌权的地方，我们每一个甘愿降服在这种权势之下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那种国度的，我们那个天国的子民，就是这个概念包括什么耶稣见撒该都是这个国领导你啊。然后耶稣没有责备门徒，在他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时的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唯有这个他是没有任何的没有反驳，他就接受的是吧？他还知道他生而为王当然那个王是跟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理解的王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是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这个是最终的时候我们说将来有一天会这个天国会完全彰显是吧，就是末日审判之后，这个到底麦子败子这个分别之后那个天国是完全的彰显出来就是主耶稣做王的那个国度所以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万事都要向他跪拜。这里大家有什么补充的吗？对，就前面这一部分，我们说耶稣的三重职分。如果没有，我们就go on我们看一下，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角色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同时有这三种角色在我们来看一下亚当在堕落之先是什么情形呢？我们说亚当是一位先知因为他认神就是他认神的真知是真实的说真实的说到神和他的受造物，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位祭司他可以自由公开的向神献上祷告和赞美然后以工作来献给神那么亚当夏娃当时也是君王当时神是派他们掌管这个世界治理万物的权柄，那么但是呢当罪进入世界以后，堕落的人类就不再能够发挥这种角色那么当神在以色列国中建立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三种职分时，是局部恢复了这三个角色的纯净
这个最后这句话有点难明白还是说三种之后在一个人身上，还是说如果是独立的，应该是就业堕落以后也逐步的，还是也是有一些的吧？当然是先知对开始从摩西开始，他是指逐步恢复的什么意思？三个角色的纯净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地方他没有 elaborate 就是一句话过来的是吧？我就说那个书上本身他没有去展开是吧？然后呢，那我个人理解，他不是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把三重的角色能够集于一身，他肯定是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但是就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先知他的角色再怎么样的充分的发挥，他是没有像 不能那么完全的毫无错误的那个很充分的把神给他展现出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种角色大概部分的功能可能又会到受到一些局限吧，因为人的罪啊，这是我自己这样理解啊，大家就欢迎你们那个。
讲他，我想就是讲那个意思。他说 partial recovery。
嗯。
哦，以前这三个角色是在某些人，他是有这三个角色都在里面的啊。那是就是说，从亚当开始，他主要是跟亚当、夏娃人创造的时候，
对，
他就有这样的地位。
受造之初相比的，对吧？
可是他犯罪以后，就没有人再有这样的。三个地位都有的，我们有一些角色，当然是有像摩西，我们说可能有啊，以利亚、以赛亚、萨摩尔，可能有。那但是呢，他就是说，在南北国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很少，
他就是会有分别的啊，你是祭司，祭司当然就是亚伦的这个支派，那先知的话，就神特别话语给他的。但是不是说先知又是祭司？
所以为什么这个作者他要把首先的亚当，把他就硬套到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我现在有一点，因为创世纪没有讲，是不是？他没有那么明白，是不是？有一点，稍微牵强。我个人觉得稍微牵强。当然。你说幕后的亚当那是指主耶稣，当然是可以的。
他有讲一些了哈，你要不要听啊？就关于亚当，他有三个身份在他身上的这个，就是说基本上，这上面没讲。他说他是先知嘛哈，因为他直接的认识神，然后他是一个祭司，因为他。因为希伯来书这一段他有说，就是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啊，我们赞美神，感谢神，这个都是一个祭物啊，这是我们现在也会做的。那相信亚当那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赞美神。然后君王就是说知道说神把管理地上所有国务的责任给他，那君王就是做
这个某种方面可以的，就是说听的意思我也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耶稣嘛，然后再我们回到讲人嘛，从亚当然后讲我们，对吧？这个是他想这个把它连贯起来可以理解的。但这里头就是说至少是有一点想牵强的意思了，因为你完完全全按照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先知的定义，对吧？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给人嘛，基本上你当然之后说传神的话给那个受造，而且亚当那时候最有亚当和夏娃呀，是不是啊？你说君王是治理万物是有了，但是就是说看来那个国也不是说那么明显的像一个国啊，祭司讲到讲的办理属神的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当时他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就他们两个嘛。当然了，我完全明白他这个作者的这个意思，就是从某种方面来讲，他彰显了一部分的这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这样子的角色，这可以说就是隐含在这里头。但为了这个解释方便的缘故，因为最终要讲我们嘛。
没错，就是要讲。
对。
现在的基督徒怎么样有这三个角色？
必须承认，就是说他这种类比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也觉得怎么称呼不百，因为你的就他们两个人嘛，是不是？你说他这个祭司传给谁？后来就犯罪了嘛，就马上就犯罪了。那其实犯罪以后，他这个功能，祭司的功能，是不是应该还有啊？他好像有几次去这部分照，比如说他的孩子马上，杀人了，他已经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不太清楚，这个就讨论就比较多了。他还在世的时候，亚当夏娃还在世的时候，堕落以后，
对啊，我觉得要不然赛特怎么知道神的呢？我觉得他肯定是有的呀，就是说 他和两个人治理谁，那他是有 offspring 的啊，那就我觉得神的心意本身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生养众多，那我是在犯罪之前给他的应许，就是跟他犯罪没关系，我觉得神本来的心意就是他们俩可以用。哦，当然我都说
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他亚当堕落以后也从某种方面也还有这种三种功能啊。
嗯，我觉得somehow应该是可以的。
对
呀、
啊，
对呀、
啊，是呀、啊，是不是？
他那个他的结论也有矛盾。
对呀、啊，
嗯，
是不是？就堕落以后就不太发挥先，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说实在，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他部分堕落以后，他还是能讲一些神的话给他的孩子啊，有些是吧？
嗯，对，
他还可以说。
但是也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假设他们如果不堕落的话，那他也不需要有人教导他神的知识，因为他们都可以和神面对面。
面对面。
就像启示录里面。是不是启示里面还是哪个那本先知书里面说到，到那一天不需要人教导，因为他们自己都可以直接从神那里来得到真知识，所以也不需要一个先知的功能。
是啊，
他是
所以也不需要一个祭司的功能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个这个里面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太
稍微勉强
有点勉强，
必须承认，
因为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个其实是因为人的堕落以后必须要设立的这样子的一个秩序。这样
不过他这个书里面他是有解释一些啊，就是说人类堕落以后造成的影响，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先知，因为我们会相信错的事情、假的事情，对关于神的部分啊，我们会相信一些假的，然后我们说诉说神的时候嘛，描绘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 falsely 啊，会讲一些错误的。那他们，我们人类就不再像祭司这样就直接向神的一个 access， 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
那他这个是，就李昌
说，就他有
解释一下，也说对了。因为你看，即使列沙漠的时候，神其实不需要我们说要立君王，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君王。
对、
啊。但是神就是任凭也许可的，因为要立君王，所以说堕落以前这个。必须承认，他确实有点勉强的，可以勾大家。
勾害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各有那个无所谓的，都可以自己保留自己认为能够接受的就 OK 啊。嗯，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其实有讲过基督，然后关键是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能够彰显，这三种角色啊，能够效法基督。所以先知的职分，那就是。传福音，宣讲神的话语，这个叫先知的职能，是吧？然后我不太觉得是说先知现在还有先知，是吧？这种说法本身是那个啊，就是说先知的这种职能可能或者还有我们每一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传讲这个啊，都是在发挥这个功用啊。啊，
什么叫做 prophecy？ 我们呢好好去了解一下。
嗯。
Prophecy，
prophecy，
那我们就是我的问题，就今天我们还有 prophet 吗？可以这样讲吗？
我你要先
把 prophecy 的观念都、
yeah.
都有一点
管，要先回答
prophecy 好像是在算命，
嗯
，fortune teller， 不是的，或是 prophecy 不是 fortune telling。这个我想要，如果要讲的话，我们要好好要花很多的时间，这样才不会，这一个我们常常就是说有些教会他们只是，他们是灵恩，他们是说预言的，然后就以为他们就是在预测这个将来的事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误解，
嗯，
啊，那有些人也我觉得他有这个。prophecy 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也先知预言的恩赐等等，那以为他是在帮人家算命，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小时候有些人去算命，对不对？等等等等等，所以已经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好像带到这个我们所能够的对圣经的了解，什么叫先知讲道或是说预言。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去 去探讨，去明白。
我想我补充一下哈，就是说 prophecy 这个字的话，在原文是一个传声筒，啊，就是说你本身就是神的意思，借着你讲出来这样。那神讲出来的事情，不光是说以后会发生，现在还不明白的事情，也包括他的心意，他对世人的心意，这就是真理的部分了。所以说牧师为什么说你是先知的角色，他讲神真理。
就是讲道也可以，你如果要讲也是在说预言了，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啊，先知大概就是来给人家讲，就是说以后呢，你的太太大概会是谁，你大概会找到这个家，或者是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就是这种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好，这个留个疑问，我也很困惑，不知道到底现在谁说谁是先知可以这样讲话吗？就是我过后再请教。然后再往下看，祭司的职能，那这里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要向神献祭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献的祭，跟过去献的祭不一样啊。这里是说，我们可以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还有这里有行到什么行善和捐书的事，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什么感谢为祭是吧？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在向神献祭，还有这个那首歌怎么唱的是吧？反正就自己全人都献上啊，都作为活祭是吧？
这个啊。你那个先知的职能，传福音、宣讲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而且是最妥切的一个解释。那这个活祭哈，因为我去这个，其实在旧约也有这种活祭的观念，因为祭应该是死的。那当然，主耶稣他是复活，他是一个复活的祭物。那还有圣经有一个字叫阿撒谢勒，这个很多人都有很不同的解释，但我不知道，但我是觉得阿撒谢勒好像是一个应该当作死的，可是他怎么样把他放生了，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的解释都是负面的，但是我觉得保罗他突然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突然用了这一句话，这个叫活祭，哇，这个是不得了。你觉得这个是你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观念，这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为什么？因为祭物应该是什么？要死的，这个几千年的观念，现在一本祭物那个是要死掉的，可是保罗怎么样？他在写的时候，他是一个 living sacrifice， 哇，什么叫 living sacrifice？很宝贝啊，我们的祭司，然后又把身体献上，又是成为一个活祭，怎么祭物可能是活的吗？不太可能吧，
又死又活。
对，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要说是一个新，在如果有旧约的概念的时候，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概念，保罗把它怎么样放大出来。其实这个概念已经在旧约里面有隐藏的，已经在隐藏了。Sorry， 我要讲话有。
没有关系。
就是像罪是死的啊，像神是活的。
所以要
有阿撒谢勒。对。我觉得死祭还
有那个。那个教会传道给我们讲什么叫阿撒谢勒，因为我看了很多的，书啊，他们都是把阿撒谢勒讲的是比较。很 negative， 它是什么？有太多不同的这个解释。
他觉得这个是应该比较 positive。
我个人觉得我的领会了，可是很多的解经书啊，他们都把它讲的比较。
是不是那个外邦的他们的祭祀里面有阿撒谢勒这样的祭啊？有吗？你有？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没看到。
我活祭的概念，应该保罗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启示出来的。
我觉得是的，
是啊，
是的，因为他死了又。
对啊，没有耶稣这个，他很难想得出来。 阿萨西人，他这个。
但是旧约里面有阿萨西人。
我知道，我知道，这意思没有耶稣这个启示，保罗也想着阿萨西人，他可能怎么可能？
那很奇怪啊。
对啊，
因为旧约了有了这一个，突然埋了这个伏笔，有了这个隐藏的，所以也不知道。因为大部分旧约的记录一定是死的。
把耶稣引了。这很重要的事。
好，然后再看我们君王的这个职能啊。这里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以弗所书当中的经文，从某种程度上分享他胜过邪恶属灵权势的这个权柄。那这个还包括未来将来有一天我们确实实际上是在那里跟主耶稣基督一起作王。
这个我也还有点，也是有点，有点糊涂。君王从某种方面来讲，是跟耶稣一起是坐在天上，但是耶稣是王，但是我们是王，我觉得好像我们这是王旁边的。
跟这圣经上讲的，
一同坐王。
审判世界。
我们是有君尊的什么？
祭司，
祭司，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君尊的祭司，祭司是 royal 应该是王，君尊应该是个形容词吧，形容那个祭司，他是一个 royal priesthood， 是有王有祭司，这样有君尊的祭司，身份蛮高的。如果 你不想当王子，以后要去当王子，
王子可以，王子我觉得还行，但是大王好像就我的概念上还是
小王，
哎呦，小王，
是小王，他有给你权柄去管理，哎，
可以还可以，
是有这么说的，
真的可以，
管理五十座城，那个城的王，
王上面还有万王之王，
都是王，
那是啊，那就我，所以我就君王只有一个，我意思就是
君王谁说只有一个，有万王之王。
这
是有很多王，
三国的时候，三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小王，清朝的时候也有
啊，我们家的王，我们家的王，
我们家的王，小王，什么有清朝不是有什么恭亲王？
有很多王，
有很多王，
皇帝只有一个。
我要另外这个就怎么解释
了？而且我们有审判的权柄嘛。
那个启示录22:5，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经文就如此，就如是说啊。
特殊
啊，对。好，那剩下就没有什么，就是讨论了，那其实第一个我也没有太懂，就是这里说请读列王记上然后列王记下还有上这一段经文描述的所罗门王国度，你在所罗门的国度里是否看见了任何预备基督三种职分的启示？我其实不是很明白然后接下来是否看见了任何预表基督永远国度的书？那么你认为在现今的新约时代，你身为教会的一员具有较多还是较少的特权？那我们就倾向于看看第二题吧，说在你今天的生活中是否看到自己履行了先知、祭司和君王等三种角色，然后你如何使每一项功能都在你的生活中得到发挥，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吧，这个或者是讨论一下。
我觉得先知的话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穿福音的时候穿神的话语，
前面两个都比较容易理解，先知祭司比较
容易。祭司我们献上灵祭啊，身体当中活祭，这个也好理解。就是君王的话，
怎么一个解释？对吧？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算是
有那样的这个君王的这种地位和身份，就不要小看自己。
那
现在是王子嘛？
如果因为你每天开车的时候，你是开那个 Mercedes Benz。
现在算吗？还是说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没有，现在开 Mercedes Benz， 你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
没有，我是说
君
王的
爵士，
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有新天新地在地上掌管
天年？对呀、啊，那时候才真正实现。
那个才是真正实现。现在我觉得，
现在我们管不嘛，对呀、啊。
我这是我个人这个，因为你的地位是那么样的重要，
嗯、
你能不能像那个没有穿衣服的国王出去？不能，不行嘛，因为你有那么从神给你那么把你从那个卑贱的地位提到那么高，你每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随便说一个 F word？ 因为现在 F word 这个充斥，特别年轻人，你去看想要看个电影，就是 F word， 就是整片电影都是 F word。你是一个那么崇高君王的地位，你能不能这个好像就变成就是。怎么说你的地位跟你的行为怎么样？没有这个incomparable， 所以君王的地位应该他是一个很有尊荣的，对不对？那能不能就是说身体都臭臭的，不洗澡，对不对？因为君王没有君王，他一定是很有馨香之气出来的，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是说的。一般的这些各个朝代的君王，他们都是很腐败的，没有。但是君王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很有尊荣的、很有地位的、很尊贵的。
这可以，这可以。现在想问的就是具体实话的是，到底君王你到底管谁？你到底哪一块地、哪一块楼是你管的？这个君王你可以说荣耀，我很荣耀的话，
你可以管谁？
对啊，我觉得这些，对吧？君王这个一般是都是向神显示他是有地位，他有权柄，他有这个 territory。现在呢，落实到我们是管谁？
你可以赶鬼，有这个权柄。
不是
病，你连灵界你都可以胜过。
那每天就赶鬼了。
不是，不是说每天赶鬼，是说已经给你有这样的权柄。
要实话一点嘛，
就是这么实话的意思。
不是，像那个所罗门王，
你谁都不用害怕。
所罗门王有智慧，有没有？他在做君王的时候，
是
他
是有
事，
他是有三个事都有的，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用已然，但是未然来看待，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就是
对呀、啊，
完全实现
的。对，他那个更完全将来。
但是我们已经有 partial 了嘛？
对呀、
啊，
我们有这个影子。
允许我了，
现在
已经恢复了，但是还没有完、
啊、
完全。
凯边弟兄不是常常说 already 啊那样，是不是？是不是？他这个其实很多人用这个字 already。
对啊，
我们是已经有了这个，
所以最多现在是王储嘛，到时候
对
王储
是
呀，
是吧？所以我就看
王储也有权柄了嘛，
也有一些权柄，有一些，
但是还不
对啊，
对
啊，
对呀，所以我就
所以这个王储你不能跳到泥泞里去跟泥土弄得脏兮兮的，
这
不行嘛，因为你这个王的地位是很尊贵的，
这可以嘛。影子，君王的影子，
王储
啊，前面两个比较容易理解，后面这个对最后一个相对比较难理解一点，还完，所以也不能完全对。我们有这个潜在的或者啊，可以了，差不多讨论了。
嗯，那我们结束，我们来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身上所要承担的角色，父神恳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可以能够全然的尽忠，让我们可以。能够把你的生命的道能够传讲，能够彰显出去。主也让我们 在生活当中我们把自己献上为祭，也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王的血统，恳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尊贵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证明我们是有王的血统。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突然有一些关于你的知识，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来活出，能够来真实的来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也把接下来主日的讲道全然的交托给你，恳求你来亲自来祝福，你也来保守主日的讲道，还有儿童主日学敬拜各样的事工，恳求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一切。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